抓了哈，这是我个人的想法。谢谢。
国运的代表也要协助说明。
李嫂，我跟你解释过，就是我们就是每个预防保健啊，它分一阶跟二阶，一阶跟二阶是可以分开申报，所以一阶的话就是那些
二阶的钱，
二阶的钱是是就是检查是那个后三个月，所以是四个月，虽然不是当第三个月，其实你在检核有时候是第四个月，这个我们上次在会上也有跟您说。我当然就是成人预防保健，就是会希望说，尽量就是他是在这个检查疾病的前段，就是可能还没有被发现。但是如果你们做慢性病的病人，我们也没有合同，那你上说吗？
我想要回到那个健保的精神啊，健保精神是因为疾病的时候我们用健保来看诊嘛，哦，那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像智慧，哦，我们那个一般人民有时候会智慧做大肠镜跟胃镜，他发现病灶的时候这是一个底剂值，所以我健保署也会开放他用健保来申报，哦，那更何况他现在已经做了成人健检，那发现出来他有这个问题，它可能是一个疾病，那当然那时候医生认为它是一个疾病状态，当然是有需要去用健保来救诊，这是合理的。那像我们大概我是做骨科的好了，可是卫生局会给我们压力说，你这个诊所哦，目前在打这个流感疫苗，在打这个 COVID-19 疫苗，那这个大肠镜的筛检还有这个BC 肝，你们都要去国健局查一下啊，觉得他可以做哦，赶快就要帮他打疫苗。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病人进来哦，他是因为来看骨科的疾病或是做复健的，我们查一下他可以打流感疫苗，他可以做成健，我们就会建议他做的。所以我们常常也是会有一些做预防保健啊，或是看成健又刷健保卡问题，但是实际上他是因病就诊的哈。那当然在流感期间哦，比方说我们十月份开始打流感疫苗，或者是说小儿科打这个常规疫苗，那这些人他是单纯来打疫苗的，所以他因病看诊的这个比例就会比较少，哦，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回到这个健保给付疾病的精神，那其实这是一个比例问题啊。如果说大家这些小儿科诊所都是打这个儿童常规疫苗，但是有的大部分比例都是差不多因病就诊同时刷的大概30%好了，那有的不到80%、90%，这个可能我们就要关心一下嘛，啊，同样你做成健第二阶段又同时看病的，我们也可以查一下比例嘛。其实我是觉得以病人为中心哦，他如果有需要看病，医生就照这个来做。那当然会有一个比例高低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查核的地方。但是因为你把它定得很死啊，那一天做成健第二阶段就不能再报诊查会。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 over 了，哦，其实成健第二阶段应该是一个成见数值的一个医师的一个判断的一个解读的一个会用，跟我们一般的看病的诊查会内容是不太相关的啦。所以我是赞成这个，我们应该把它放松，然后以后我们用那个审查比例的一个原则来筛检，这样就可以了。以上，谢谢。
嗯，其实成见跟健保方面其实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啦。那对于说是否同一日的话，应该不应该用一个法规或者一个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方式来规定可不可以同一天就诊？因为我们也知道过去往往有很多的不同的类型，所以健保署基于防病的做法会做成这种硬性的规定，结果会造成真的对民众的健康的维护很大的损害。那比方说尤其国健署的官员在这里哦，我们国家是希望2025年能够把乙肝根除，然后又加强乙肝的防治。那国健署今年推出的乙肝，它的呈现的费用从200点变成370点，还回溯啊，健保署还回溯到医院一套，可见得国家希望能够做乙肝的检查，做一个筛检，赶快达到我们国家预防政策的总目标。那对于 B 型肝的抽检查根本不需要空腹啊，你饭前饭后空腹都没有关系嘛。所以说这种 B 型肝的检查一定是在看门诊的时候由云端去筛选，说他根本没有做 B 型肝，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做国健署会这样，是不是就变成重复了呢？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健保国健署第二个就是超过三个月就不能够就是说他那个第二阶段的费用是不予给付，这个完全违法违宪的，对不对？哪有说规定三个月不能给付？我们知道国健署所有的预防政策啊，就是根据 USPSTF 就是美国预防工作小组的一个建议嘛。那美国预防工作小组建议就是说，承戒或什么的，尤其是糖尿病或是 prevent， 就是三年做一次。只要三年做一次 ，suppose 的话，就是说你在这一段期间你检查是正确的，你应该任何时候去看那个时段就是你的健康的状态嘛。怎么会说三月差不多第四个月你的健康状况又改变了呢？所以我是希望说国健署再考虑一下，因为健保的申报都可以六个月啊，那你们可以罚扣，可以罚两年哦。那为什么国健署变成三个月啊？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合理的啊，也不知道干脆国民健康署成立一个国民健康署法哦，然后另法定明定三个月啊，不然的话我们是不予承认的啦。谢谢。
我们跟国健署是公中府中聚为一体，都在这个邱部长领导下共同发挥战力。那今天显然碰到一个，就是说，蒙拿敢随口，什么时候规定是蒙拿，什么时候随口，什么时候又蒙拿，这三个东西可能我们内部的人可能再去跟机关署、跟国健署去协调一下，怎么作业是符合实际病人的需求跟地线医生的作业。那到时候会再邀大家来商量。
那我就讲一下，就是我想我们的伙伴，我们大家都讲说，你们我们其实是不是你们欠我一届，是制度欠一届，因为你们是公务员嘛，这是按制度行事，所以制度会欠一届，倒不是你们真的欠我们，而且你也不是欠我们，欠的是制度是欠的是一届，不是我们。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如果将来做了改变，假设我经过了很多协调以后改变后，我的裁员一定要想好，先想好裁员从哪边来。那因为如果没有想好裁员的话，因为在总额下是没有意义的。那所以这个部分我大家要想
好。这个罗先生，我看你那个诊所都三点半要开诊，还没赶
去另外一个医生。
没有，谢谢。
没有了，市长要看球，对，
输得良才。
没有那个，你讲那个就是做赌，这个人还活着，你去猜。
他
没有，他家有人现在立法院，就
是科
啊啊，了解，他家目前有人在立法院。那个是这样的，刚刚我去细算了，我们为承建的血液部分，如果把它拆成目前健保的几步。我算了，包括血糖、以及 cholesterol、LDL、跟 uniprotein 加起来是780点，好，不含所有医学检查。等于是，如果今天有个医师，他因为民众来就医，我今天报承建而没有报到健保这些检验费用，大家知道健保那是300元，我们是用780点去换300元。你知道各位哪有那么傻的人吗？就是陈总刚刚俊良理事长讲的，我们都有两个目的，一个呢，我们国健署会给我们卫生局各地卫生局有个 target， 就是说你今天人健检要去推，所以这些卫生局所的长官也认真，都会像现在我们张杰正多认真，三个月都跑个报表给我说，某某诊所你今天可以做承建案子，做鼻息肝的没做到。所以你的追，因为他被上面追，包括有些糖尿病没收到的摊子，都因为国健署有给他们给鼓励了，所以他们都会很认真。那我们这也是小弟的错，如果这个案子烂之后，小弟以后对我嘉义庭医师整个性照顾计划会把承建的完成率拿掉，因为是我害了大家去做承建。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我们是为了牺牲哦，比如说今天。我的病人定的，我想是帮健保省资源，结果事后告诉我是 A 健保，所以不好意思哦。如果我们全部把承建拿掉，你各位认为健保耗用是减少增加？大家回去想这个逻辑。好，第二点，我们为什么搞不懂？就是我们既然民众的权势上，我们很多的民众 他们在40岁到64岁，因为每3年在他没有疾病的时候，就知道国建署有推广成人健检。他知道他后来65岁，他每年可以继续做的时候，他们都要用意思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什么设备在做？”那你问你，他今天就是因为他是我的长期的慢性病患，然后他的权益就睡着了吗？他因为陈建在年轻的时候的确是没有任何的疾病，他也知道又透过陈建得到刚刚讲的，不管知道糖尿病，不管高血脂等等的问题，进入到医疗体系的照顾，这本来是好事一桩的，结果你现在告诉说只有第一次可能打折哈、哦，你所以国建主要慎思啊，以后只要你有疾病就没有这个权利，不要告诉医疗院所，要告诉民众，就是你的第一次。国家给你的第二次，请你自己买单，或是请地方买单。我想我们医疗院所很好做，今天才不会到时候让医疗院所蒙羞哦。蒙羞之后，我今天做的事，你看我刚才算给大家看，即使卑微的台北区点值0.81×780，各位算数算一算，也有600多块。我干嘛那么傻？而且被骂说为什么陈建没有去看报告？因为后面看报告的220拿不到，本来220拿到还有520，现在是用300换780，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划算？所以我们郑重的要求，把所谓的诊查费，所以我在校，我们内科系的教授都应该起来跟我指导一下，为什么内科系或是外科系的教授当时没有五官科的那么机灵哈，把诊查费分成头部诊查费、神经系统诊查费、心脏系统诊查费、消化系统诊查费等等等等，他把一个人到的诊所多困难的 case 一样付同样钱，这是真的。我们台湾现在健保为什么那么悲哀，医生会这么悲惨的主因呢、啊？所以我希望把你的诊查费、一般诊查费把它厘清、哦、不要再让我们医师陷入这个废法的风险。谢谢。
这个
这个案看起来就知识体大，然后我们就再好好再。
这个知识体大应该取消二法要拿掉了，应该是说通则拿掉，对于异常的个案要加强管理，好不好？应该是这样可以吗？
就是我们跟机关署、国建署要对于说在做这个预防措施跟。跟预防保健的时候，同时跟诊查要怎么样去分来合这样，那会找大家再来上面，哦，怎么样是保险的？以前就是之前不是就是哪一次打疫苗就有大堆人报了那个诊查，然后后来去
报 schedule， 他去报 schedule 了，很多报 schedule 的，那个就是在制度没有面前这样做，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跟机关署跟。国建署公中补中去为体，我们要想一下用什么方法对第一线的作业是合理的，对民众是合理的。好，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